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来思想一下雅各书的主题。19世纪英国的大文豪狄更斯，在他的名作《双城记》的一开头，有这样大家很熟悉的几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笃信的时代，也是疑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哎呀，这样的句子读起来，我们会觉得有许多的感慨。特别如果我们明白这世上最好的最美的福，是我们能认识我们的主，我们能拥有这个宝贵的信仰，然后来回应这一段话。如果不认识神，最好的他也只能用相对的说法。日光之下所有的一切，所有出于人的智慧，有一天都会过去。如果不认识主，你笃信什么呢？这世上有什么样的绝对真理是永远不会改变跟摇动的呢？特别我们对应着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真的什么都有吗？狄更斯所说的，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然后19世纪的这样的一本著作，其实里面它也道尽了人生的无奈。看似有盼望，其实没有盼望。让我们回到圣经吧，在神的话语当中带来了真实的盼望，带来了真实的亮光，带来了不只是春天的温暖跟希望，在冬天依然有温暖，依然有希望。保罗好像说，我什么都没有，但却是样样都有。首先我们来看见的就是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18节，试炼和试探。而试炼跟试探哈，在原文呢，它事实上还是同一个字，但是呢，它的来源跟它的目的在这两点上是不同的。试探的来源出于魔鬼，他的目的要陷人于罪，要让人落在不可自拔的这样的一个罪恶当中。而试炼的来源是出于神，它是一种考验，就好像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说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它的目的是要人得益处。当然在试炼当中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它所带来的却是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雅各说，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落在百般试炼中好痛苦啊，百般的试炼中怎么喜乐得起来？但是如果我们思想保罗在罗马被监禁的时候，他还能够写得出喜乐洋溢的腓立比书的话，我们就了解保罗是深得了这个秘诀。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对我来讲，我要喜乐其实呢是不难的事情，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却是非常需要的。所以特别非常明显的让我们看到基督徒有一个特权哈，这个特权就是靠主我们就可以超越很多的一些困难跟软弱。基督徒跟非信徒，我们住在同样的一个城市，我们住在同样这块土地，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喝同样的水，然后你说基督徒不应该生病哦，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他不应该有苦难，他不应该有难处的啊，因为他是神的儿女，是这样吗？事实上神并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但是他却应许我们生活有力，行路有光，做工得喜。他并没有应许我们不遇到苦难跟试炼，他却应许我们可以安抵彼岸。神的儿女他还是会面对许多的一些困境，或者外在的环境的困境，或者内在情绪的一些波动，包括在肉身的，包括在灵性的，包括在物质的，包括在生活的，包括在工作的，钱财的起落，还有疾病等等。 那这样在受苦当中把痛苦的境遇还能够超越它，而且还能够以为喜乐不发怨言，这个除非我们是领受了从上头来的智慧，这除非是我们真正认识神要借着这些苦难然后来锻炼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是盲目的把痛苦当作喜乐的，我们的信仰不是盲信，不是迷信，那么也不是宿命论，没办法认命，都不是，而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他的爱他的心意要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让我们可以体会，或顺或逆，万事能够互相效力，是因为我们愿意学习效法基督的样式。也许当我们在读这个旧约的哈巴谷书的第三章十七十八节，我们就能够体会先知哈巴谷所说的话，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哎呀，这些所有的一切仿佛我都在一个失的情况当中，但是我却以得为乐，我却以拥有的为乐。那这若没有一个超越的信心跟一个坚固的信心，这个就很难了。雅各很重要的在提醒我们试炼的那个益处，什么益处呢？信心经过试炼，信心经过试验，它就生出了忍耐。这样的考验的目的是除掉我生命中的渣滓，信心若不经过试验就结不出果子，但是主的恩典总是够用的。我想起有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我听一位老牧师讲的。老牧师在年轻的时候呢，在中国的这个边界的地方呢传福音。那有一次呢，他跟他的一个同工到了一个山区里面的一个村子哈，那敲了每一家的门，但是呢却都没有得着好的一个回应。然后呢，他们的身上的钱用的差不多了，他的同工呢也身体有些软弱，就告诉他说，我没办法继续往前走了，我要回去了。他就非常的沮丧啊，他也觉得非常难过。诶，他翻圣经的时候呢，他就翻到一个画片，看到有一个牧人然后抱着羊，那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哎，他现在好像有在缺乏，哎，然后他心情也很沮丧，他就看着这个画片，然后也看着这个经文，他就思想我们这个中文呢，是翻译的圣经吗？它的原文里到底有没有必呀？我不致缺乏跟我必不致缺乏好像还是有程度不同嘛。他在这里面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呢有人敲门了，把门一打开呢，还有个老妇人包着头巾，手上拿着很重的一个提篮，感觉是这个妇人不是这个村子里的。哎呀，请问你来找谁呢？老妈妈了，那就跟他讲，我是你们隔壁村子的，十年前曾经有一个传道经过我的村子，把耶稣介绍给我，我就信了主了，后来他就离开了。我信了耶稣，我心中很喜乐，我就起了一个心，我就发了一个愿，如果以后哈，我还碰得到传福音的传道人的话，我一定要把我最好的摆上给他。然后前两天呢，从你们这个村子里面啊，有一个人来，就在讲说，哎呀，我们有一个什么外地来的，有两个人在传耶稣啊，在讲这些话。哎，我一听，主啊，难道是你让我还愿的时候到了吗？他就把他家里的好东西，然后就装了一个篮子，好，然后呢走了很远的路，然后到了这个村子，问到了这个家，然后敲了门啊，然后呢就摆上了他送的这个礼物。当这个年轻传道他把老妇人送走之后，他不禁跪下祷告，亲爱的主，当我正在想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还在那里想到底这个经文里有没有这个必的时候，十年前你就为我预备了祝福，你就为我预备了恩典。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软弱里，有的时候我们在失落里，有的时候我们在缺乏里，有的时候我们在病痛里，但是不要忘记，第一个，主的恩典够我们用， 第二个，他会预备祝福。他在很早的时候他就预备了祝福，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就会让我们领受。所以让我们思想到，在属灵的生命当中，一个信心要经过试验才有价值。从青涩，从深涩到老练，生命就结出了忍耐的果子，而这个忍耐就是坚忍。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忍耐不是自己修炼得来的。我要忍，我要忍，你可能能忍一时，你没有办法能忍一世，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你会发现这个忍耐是生命中生出来的一个忍耐的心情。属世的习惯从环境当中来养成，属灵的习惯常常是在试炼当中，也就是神所许可的试炼当中历练而得的。好，所以呢，在试炼当中我们就要产生那个信靠，来学习那个祷告，然后更要求明白神旨意的智慧。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我，我得我当然很高兴，那我失的时候那我一定很沮丧，那我要怎么样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世上所有的得与失呢？我要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临到我身上的一些试炼、试验、一些苦难呢？我就要问主。当我问主的时候，那么主怎么回答我，我能够了解呢？我需要有从神给我的智慧。好，所以你会发现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就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就是当我们在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要祷告，然后在这个祷告当中求智慧。神啊，给我智慧，让我可以明白你的心意。你向神求智慧，上帝不会骂你的，而神就会告诉我们。但是凭着信心求，不要疑惑，在明白神的心意当中，然后来领会神的带领。就好像以赛亚书的第30章的第20-21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呢，就向神来求，特别是在今天所谓的许许多多的试探引诱围绕在我们身边，不管是市井小民或者高官，世上所要面对的一切所谓金钱的引诱，其实都在其间。那么我们如何的来面对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呢？箴言第30章的第7-9节，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看见有一个祷告，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就是在这个世上，在这个金钱的得与失当中，你居高位了，然后你跌下来了，或者说你本来在低的，然后你现在升高了，都不要骄傲，也不要狂喜。在这地方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持平的非常宝贵的祷告。试探跟试炼虽然是同一个字，但是它的本质，在它的意义，在它目的上是不一样的。忍受试探的人，事实上这个地方讲忍受试炼的人，经过试验之后就有福了，你会得着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在生活当中，那么我们经历到主的一个带领，因为我们的确晓得说，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有很清楚的一些教导、一些经历、一些见证。生活，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经历，那很难能够成长。经历跟生命，它是一个互相影响的。知道并不等于你经历，就好像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神的话，晓得雅各书作者是谁，雅各书的对象是谁，雅各书的主要主题是什么，并不表示我经历了这些经文的内涵，并不表示我经历了这些经文的实践。 那在这地方让我们去看见接下来雅各书的主题，第二章的14到26节，信心与行为啦。首先看到信心跟行为的关系，以为靠信心来得救就不需要好行为了，这个就是当时雅各所担心的，或者说当时在这些信徒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的一个光景。有信心嘛，我是因信称义，我是因信得救，那不需要有好行为了。不要忘记在马太福音3章8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或者说在以弗所书的4章1节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在希伯来书11章讲到许多信心见证人用信心跟他的行为来相配合。然后呢，在第2章的14节一开始我们就会看到雅各说，我的弟兄们，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救他吗？当然是不能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信心跟行为是不能分开的。然后呢，雅各就用了这个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献上以撒。那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5章，我们知道他已经因信称义了。他因信称义在先，他献以撒是在创世纪的22章，他献以撒在后，中间隔了30几年了。那么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呢，完成了或者说应验了他因信被算为义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创世纪22章，你会看到好几个，你会看到试验这个词。创世纪22章1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同样的印证希伯来书11章17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的5饼2鱼的神迹，当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然后腓力说就是有20两银子也不够啊。在约翰的笔下，他就说其实耶稣讲这些话是为了试验腓力啊，他原晓得他该怎么做的。好像就会发现主常常借着一些生活上的事，然后来考验我们，或者来试验我们，或者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当一个小孩子他表现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就会称赞他，我们说你很好，你很乖，你很能干。不是他所表现得很好的那个行为让他变成一个好孩子使我们来肯定他，而是他的那个行为，他的那个动作所呈现出来的，他是一个有教养的，或者说他是一个体贴的一个好孩子。跟亚伯拉罕一样，不是那个行为让他称义，而是他顺服的心借着行为显出了他的义。所以这地方也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个行为跟信心的关系。在3章1到18节看到另外一个主题，言语和智慧。在3章1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你不要很多的人，或者你很羡慕做老师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你常常在讲嘛，你讲很多你教导别人那你还没有先教导自己这些呢，就让我们看见不是做老师很风光，做老师总是告诉别人你该这样你该那样，其实做师父的他要受更重的判断，别人从他的言语也要同时看到他行为的见证。好，所以言语的跟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言语无过，他就是完全人。所以作者就用了很多关于舌头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小的工具它就可以控制大的物件，那么言语是非常重要的。言语呢，这个舌头呢，好像这个马的嚼环，它必须要受约束的。这个舌头呢，又好像船的那个舵，它必须要被掌管的。也就是言语是有影响力的。在教导一些父母亲对孩子的那些教导里面，我们会说你要赞美你要常常夸奖他，那么不要说你很笨你就不会，我看你不行。你常常讲这些，这个孩子就以为我很笨我不行。但是如果你鼓励他，正面的肯定他，然后呢赞赏他，他就知道，或者说他就被激励了。这就是你的言语。 言语的杀伤力非常的强，言语的破坏力好像那个小的小小的火苗，它就可以把整个森林烧起来。言语的扩散性也非常的大，这个罪恶会把你全身都毁掉。言语的严重性好像是不止息的恶物。所以当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你会看到非常生动的比喻，不论是讲到在试炼，讲到在行为，讲到在言语上，这些都是雅各书的主题。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谢谢主借着雅各书告诉我们行事为人，告诉我们让我们生活有见证，让别人看出我们是属你的儿女。谢谢主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实践我们的信仰，好让我们言语与行为相称，好让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靠你依然有喜乐，好让我们的言语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常常做赞美你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